你的孩子要请你吃饭了。对，不是单单吃饭，这是他们的心意啊。我相信不是所有的妇女都有机会做母亲，但是好像刚才弟兄祷告里面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嘛母亲，对不对？
对。
所以呢，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在母亲节不但纪念我们的母亲，我们觉得每天我们对母亲这种的感恩或者是一种的孝敬，也是对母亲来说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做孩子的不要单说啊，我平常就是不听母亲的话，到母亲节的请送你花啊，请你吃饭，就补回全年我对你对你不起的啊，这个就不行啊。所以母亲呢，宁可你母亲节没有什么表示，但是平常呢就是用恭敬的心、顺服的心跟你的母亲来相处啊，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彼此的提醒了啊。我们看这个母亲，她是神透过他们将生命赐给我们的，而这个赐给生命的这个神呢，就是圣灵。主耶稣他出生也有他的母亲，对不对？但是他的母亲这个的，他能够怀孕生耶稣是圣灵的工作。还有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不是他自己复活自己，也是圣灵大能的神来复活他的。所以当我们想到母亲节的时候，我就想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跟我们的关系啊。这个我觉得是值得我们一起的来思想，怎么样透过保罗的这个教导了解得到主耶稣的复活啊，来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打开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到第五章第十节啊，这段经文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他讲将主耶稣的复活跟我们的关系讲得非常的全面啊。我们从四章十六节开始念啊，一起来念啊，第十六节开始啊。所以我们不上当，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而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原知道我们这样的膨胀又超伟的，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为叹息声响得拿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屈车身了。降红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着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罚。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在这个母亲节的主日，我们求你给我们长存着感恩的心，因为你透过我们的母亲给我们生命，也给我们你自己的爱。我们也感谢你，因为天父你差遣你的圣灵来复活我们主耶稣基督，使到我们有复活的生命，使到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实在需要在你面前每天 都活出基督耶稣的生命。求主祝福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透过你的仆人保罗所写的书信能够得到提醒，得到信息，得到鼓励。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保罗为什么要讲到这个耶稣的复活啊，跟他的关系呢？其实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是在侍奉里面呢有很多的困难啊，不单是他遇到这个外面的犹太人啊，很多的外邦人，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他们去到老地方，他都受到他们的苦待，都是对他们对他的这个反对跟这个逼迫，而且呢，他自己啊的身体呢越来越不行了，他有病啊，他有一根刺在身上，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的，因为他侍奉的劳苦所带来的啊很多软弱，他心里面因为教会里面的问题担忧等等，所以他整个的无论是从外面来看，里面来看，保罗都是充满了这个的困惑跟很多的这个的劳苦。但是当保罗看到他自己是遇到很多苦难的时候，他有一个的很大的鼓励，就是说啊，他与耶稣同死，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受苦，但是呢为这些哥林多的弟兄姊妹的带来生命的成长，带来生命的复活，这个是他非常的感恩的。所以呢他也希望呢弟兄姐妹能够分享他跟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福气，所以他就分享这个耶稣的复活跟我们有两方面的关系。第一个方一个关系呢就是十六节的，他说所以我们不上当，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是一天。我们的身体会朽坏，我们的身体会生病，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身体的软弱，这个身体的这个毁坏，这个外体的毁坏实在是一个好像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呢从一个神学的角度来看呢，从一个信仰的角度来看呢，实在是亚当犯罪的必然的后果。亚当的犯罪就是因为他不顺服神，他不顺服神的，所以就从这个伊甸园被赶走了，所以以后呢人就不能有这个的资格来吃神本来要给他们吃的生命树的果子。那生命树的果子啊，本来是要人呢去得到一个荣耀的生命，一个永远的生命，一个呢不会朽坏的生命，但是因为人犯罪了，就将我们带进一个的疾病痛苦跟这个死亡的一条的路上面。所以呢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所以呢这个身体的朽坏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必然的事情，却是在这个整个的人类历史里面呢是我们人类所犯的罪所带来的后果。所以呢我们不能勉强说哎呀我们身体一定是会健康才算是蒙神的祝福，因为其实呢无论我们是生病或者是健康，都应该是有神的祝福。而且呢，外体的毁坏不能拦阻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内在的生命里面来更新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外体毁坏，内心更新，这个是一个很好像是很矛盾的情况，但是呢却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可以得到鼓励的一个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身体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但是呢他们那里面所表达这个品格，他们的灵命，他们跟主的关系，可是叫我们非常的这个得到鼓励帮助的。所以我就很喜欢接触这些年长的这个宣教士有些他们做了几十年了经过很多年的侍奉，他身体越差越差，到一个地步他不能再去宣教了，但是呢他的生命却帮助了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要了解得到我们人这个与主复活的第一个阶段是什么。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这个重生的生命。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怎么样重生呢？就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人里面呢，给我们的新的生命。这个重生的生命是看不见的，但是可以透过我们所行为，我们的讲话，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与人相处来表达的出来。所以这个的重生的生命呢，啊，是一个我们可以见得到的一个证，有外面的行为可以表达，但是我们用眼睛啊是看不见的。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内外体的毁坏，因为是我们的劳苦、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疾病、我们在外面所梦遇到的困难啊，我们因为信仰所带来的这个痛苦、这个苦难，这些所影响我们整个身体的，会有一种走下坡。当然我们这个也鼓励弟兄姐妹的好好的去保养你的身体，对吧？啊，我们身体是神的殿，圣灵的殿，所以我们要好好保养啊。虽然是对了，一走下坡，但是像这个下坡不会下得这么快啊。我们这个身体也是一个在线上当做活祭的嘛，所以身体也是很重要。但是呢，无论你怎么样保养都好，你到100岁的时候，你身体不会好到去哪里，对。但是呢，我们的内在的生命却是可以不断的更新的。所以这个更新的生命实在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的鼓励啊，就是说我们既然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我神在我们里面工作，又不断的透过圣灵、透过耶稣复活的生命来去帮助我们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想讲到我们这个内在生命有两个标准，每天量度。第一个标准就是八福，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啊，虚心的有福。那八个特点就是耶稣的形象，啊 ，the picture of Jesus, the image of Jesus， 就耶稣的形象透过这八福表达出来。一方面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都有耶稣的生命，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个的八福还是应该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成长的。所以这个八福是第一个标准，啊，第二个标准就是圣灵的果子，对不对？加拉太书第五章。所以你去将这两个的这个的标准来量度一下，你看看你自己，啊，每天看你，我的在八福里，我这八福里面，我像耶稣有像了多少？我像圣灵，接触圣灵的果子，这果子有多明显？忍耐、喜乐等等。你去啊，考察你自己，啊，这个是我们每天都要去培养的，透过读经、祷告，跟弟兄姊妹相处，我们的这个的在工作里面跟外人来相处，我们在家里面跟家人相处，我们在侍奉里面跟弟兄姊妹配搭，这一切都会在帮助我们建立这个内在的生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在这第五章保罗所讲的这个叫外在的生命的复活。在第五章说，保罗说，我们原知道我们在这地上的帐篷如果被拆毁了，我们就能够得到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天上永存的房屋。这个永存的房屋并不是说将来有个房子，当然将来你的天堂一定有房子住，对啊。但是这里所讲的永存的房是我们复活的生命，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第一件事他要做的就是将我们的生命复活过来。如果我们离开世界了，我们在主里面安息了，将来这个离开世界的这个的旧的生命会被复活，我们有一个荣耀的一个身体。如果我们到时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旧的生命还是要改变。所以我们都同样的在 圣灵里面，在基督的复活里面有份。啊，这个新的生命呢，这个新的这个复活生命呢，啊，就是取代了旧的生命。第二节说，我们在帐篷里面，就是旧的帐篷啊，叹息劳苦，深想得他从天上来访，好像穿上，倘若穿上了，被遇见的时候就不急于出生了，我们就不会感到羞愧了，因为我们知道有耶稣基督的荣耀生命遮盖了我们，所以我们的荣耀跟主耶稣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啊，第四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这必死的生命是什么生命？这亚当里的生命，会死的生命，啊，会朽坏的生命，被生命这个吞灭，就是被这个新的活生命来得胜了。所以我们有这个盼望，这是第二个阶段。所以今天我们是在第一个阶段，如果我们信耶稣，我们是第一个复活的阶段，重生的生命之后，在第二个阶段之前，就是身体复活的生命之前，在这个阶段，在整个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去成长，我们去侍奉，我们是盼望。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我们了解到耶稣的复活跟我们有双重的关系。第二关系就是我们今天重生的生命是从耶稣的复活而来，也可以说是从耶稣这个圣灵借着耶稣的复活赐给我们。第二个阶段就是将来我们身体会复活，荣耀像耶稣，在新天新地里面跟他相处，听他的吩咐，继续的来敬拜服侍我们的神，这个就是第二个阶段。你看耶稣的复活多重要，耶稣如果我们没有耶稣的复活，我们就任何的这个我们信仰一点都没有意义啊。所以当我们讲耶稣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想到说耶稣的十字架也包裹了耶稣的复活。如果耶稣的十字架没有包裹的复活了，这个十字架就不完整了。当然耶稣的复活也是包裹了这个十字架，因为耶稣是死里复活嘛，对不对？当保罗说他对哥林多人说，我从今以后我传福音给你们不知道别的，只只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很多人就以为保罗只讲十字架，不讲复活，但是你看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讲复活讲多太多了，特别十五章整章圣经从第一节到第五十八节都是讲复活。在哥林多后书这一段他也是讲复活，他所有的侍奉他所有生命都是跟耶稣的复活有关的。对，当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是耶稣就并他钉十字架，保罗意思是说，我告诉你们，我的信息最重要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耶稣的死跟耶稣的复活。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一开始的时候，我当然说传给你们的就是基督教圣经所说为你们死了，要叫圣经所说为你们复活了，这个就是他这个信息的核心。所以很多人讲十字架啊，没有提到复活，这个的你就说是一个残缺的福音。但是我们今天讲的复活，我们一定知道它是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阶段呢，就给我们一个挑战，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来生活跟侍奉呢？既然我们有这两个的跟耶稣复活的关系，就是重生的生命跟将来身体的复活，我们应该怎么生活，怎么来侍奉呢？刚才我所说的讲到我们的内在的生命应该不断的成长，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这个所谓成圣的过程。但是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有两个很重要的生活跟侍奉的态度。第一个态度，第五章第七节， 第五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好，第一个态度就是用信心来生活跟侍奉。怎么用信心来生活跟侍奉呢？就是好像第十七节保罗说四章十节，他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是永远的。保罗说我们不要单单凭着我们眼睛所见的来做人，不要单单看看这些眼睛可以看得到了才算是这个是世界上的人做人的态度。世界上的人做的态度是什么？我眼睛看见，我才觉得是真的，眼睛看不见的就不当作是真的。所以他也不信神，他也不信永生他也不信天使，他也不信复活，这看不见的嘛这个是一般人的，他们这个面对我们信仰的挑战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呢，圣经，新的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要来抵挡这样的一个只看只关心着看得见的东西。那约翰怎么说呢？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他所讲的世界并不是说这个创造的世界，而是说这个世俗的做人的方式，世人抵挡神的这个的人生的态度。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怎么描述这个的世界呢？这个世界有三个特点。第一就是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就是说眼睛看得好的我们觉得就好了，眼睛看得到，眼睛看到是什么？你赚多少钱？你的房子多大？你的车子多漂亮？你的孩子多聪明？这个是眼睛看见。肉体情欲，肉体的情欲就是说凭着我们这个这种的这个的喜好来做事不是按照神的喜悦，按照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做怎么样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能够夸口的是什么？我能够在人面前觉得我比他们高一个高人一等的是什么？这个精神的骄傲这些都是用眼睛看到的人生观。但是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信心的眼睛是什么？信心眼睛就是看神对我们的这个的评价。我们是讨神的喜悦呢？我们是能够像耶稣呢？我们是能够真的看到我们未来的有一个永生这个盼望呢？就看到我们跟人的关系在你们在爱里面能够表达出耶稣的形象呢？这些就是一种看不见的但是是未来的东西就是我们要看重那些看不见的神要我们看重的东西。那么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用信心来去回应保罗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他有两个的给我们榜样。一个就是得到安慰，在圣灵里面得到安慰。第二个就是要勇敢的继续的来侍奉，是不是安慰勇敢？关于后书第一章开始，我们看到 保罗说他侍奉了有很多困难，困难到有时候呢觉得自己的连活命的这个的动力都没有。好，你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八节，他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这个是保罗自己的个人的感受，他说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好像没有再活命的可能性了，他被人追杀差不多要没命了。第九节，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了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他到了最后他说，哎呀，我不靠自己，我就靠使我复活的神。然后呢在七节很清楚说，他说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的安慰。所以呢我觉得保罗第一个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在圣灵里面得到安慰。而圣灵的安慰最重要是什么？就祷告，祷告，而且不但是个人祷告，家庭里面祷告，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我们在困难里面我们经历过这个困难，一同的来同的这个安慰。而这个安慰呢很重要，无论是因为你有家庭的困难或身体的疾病，这个安慰呢实在是超过我们身体的这个苦楚的。很多弟兄姐妹也见证到他们在很重病的时候在祷告里面得到神给他们的力量跟安慰，虽然身体还是受痛苦，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安慰。另外呢要存着一个勇敢的心，存着一个勇敢的心来去侍奉。你看保罗勇敢，他不会退后，他不会说哎呀很多人反对我。保罗在哥林多人反对他的时候，他还写了两封书信给他们，表达他对他们的爱心，而且呢在爱里面责备他们。保罗是非常的勇敢的一个的弟兄，他不会因为哎人家批评他他都不讲，他越来越感觉到人家反对，越反对他就越要讲得更清楚的人，因为他知道他所讲的是为他们好的，他是一个父亲，他不是一个师父。他说师父有一万，但是为父的不多，意思就是说神学教授很多，牧师不多，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做神学教授的在我们里面的一个的冲动常常要教导其他人。但是呢如果我们要求我们去关怀人做父亲就不一样了做父亲其实我觉得做父亲很不容易做父亲不当大家不是说我怎么说像父亲跟母亲来比较，不是父亲跟母亲不一样母亲通常都是被儿女觉得哎呀我的母亲很爱我，那么我问你能不能你父亲呢，哎父亲啊我不感觉到他爱我，但是父亲其实很值得大家来去尊敬来去爱的来去表达的。父亲第一在外面赚钱很辛苦对吧第二呢父亲很多时候呢母亲对孩子的爱呢是父亲鼓励这个母亲去关怀他的儿女这个就是父亲的背后父亲不是讲出来，但是父亲比如说孩子生日要送什么礼物给他，父亲的意见很清楚，但是他不会讲出来，他是透过母亲给他的。好第三呢父亲呢常常被孩子误解，以为他们不关怀他们，但是父亲不介意我们做父亲都不介意由着他们来误会我们只要他们很爱母亲就好了所以我们在看清楚了 做父亲的不简单，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父亲。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是当我们说我们教导他人的时候，我们先了解得到保罗说师父太多了，父亲不够，这个就是保罗的，他勇敢的面对这个身体的软弱跟他外面的困难，这是第一。所以第一个态度是信心啊，有信心，还有信心也带来说盼望嘛，对不对？就是说今天我们身体软弱不要紧，因为我们将来身体会复活，将来有永远的生命，我们可以在天上，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跟耶稣一起，这个盼望呢给我们今天有力量。假如说我们这暂时而非常比较上也是轻的苦楚，为了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保罗说我们要用信心，刚才我说信心三个态度，一个第一安的安慰，第二勇敢的心，第三有盼望。但是保罗也再一次更加的强调另外一个态度，不但是要信心也要忠心。忠心为什么要忠心呢？你看我们这个的第九节啊，我们先念第九段第十节啊，我们就知道保罗不但要我们用信心来面对困难，也要我们用忠心的面对我们的侍奉。第九节说一起来，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乐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弟兄姐妹，这个忠心啊，就是因为我们要向主来交账，将来在大这个大审判的时候呢，我们会不要两个阶段的审判。第一个就是分开绵羊山羊，大家就知道啊，绵羊是有信靠耶稣的，有这个爱心的表现的，山羊呢就是不信耶稣的啊，不去表达爱心的，所以他们生命呢，两个生命很清楚有分别。啊，如果你是属于绵羊的啊，你得救了，你得到进到神的国度了。但是呢主还是有第二个审判，就是你在你一生的日子里面，主给你多少的时间，多少的恩赐，多少的机会，你怎么样来忠心的服侍我，这个是第二个的审判。那这个标准是怎么样呢？标准就是多给谁就向谁多取。所以如果你有五千两的，主说你要赚五千，你有两千的要赚两千，你有一千的要赚一千，你说我只有两百，没问题，你要赚两百 OK。 你说太小了，微不足道，不是，无论我们的恩赐有多少，而且呢这个侍奉呢，不是单单我们在教堂里面的服侍，在服侍呢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邻舍里面，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在我们跟孩子的关系里面，在我们在教会的这各方面的这个恩赐配搭上面啊，这个是主给我们的一个的所谓做管家的职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哎呀，我只要在某一方面忠心就好了啊，比如说我是参加这个的诗班的啊，我带领诗歌很好，但是我的家我不理了，一塌糊涂。这个是很狭窄的这个的侍奉的看法。圣经的侍奉的看法是我们整个人每一方面都是属于侍奉，因为我们将身体献上嘛，当作活祭嘛，所以我们在家庭里面，在工作里面，在社会里面，在教会里面，都属于我们侍奉的一部分。 那这个就给我们了解得到，每个基督徒都是应该忠心的来侍奉，不是当传道人，不是当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不是，他们当然是在教会里面负很重的担子，但是不是当在教会里面才算是我们的侍奉，在我们整个人生的每一方面，我们都是要忠于主的托付啊，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整个人与主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怎么看我们的工作，怎么看我们的家庭，怎么看我们的这个的在社会里面的角色，这一切都是要向主交账的。而且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在这个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的建造的材料是什么？建造材料是什么？草木活秸，对吧？还有什么？金银宝石。金银宝石是真材实料的。真材实料就是说，用神的话语，透过神的这个的圣灵的大能，透过爱心啊，用纯正的心，用一个纯正的这个的动机来去服侍。这个草木活秸是什么？表面的啊，做一点点的给人家看的，或者是没有好好的去来按照神的话语来去服侍的，这个就是草木活秸。草木活秸的东西将来都没地位，在神的国度里没用。金银宝石的会存到永远。所以我们忠心的就是要服侍主，因为主耶稣基督将来要复活我们的生命，而且要我们在他台前要向他交账，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来负责啊！神是无所不知的，所以无论你在暗中所做的还是在明显所做的，他都会看见，而且他都会到时的时候就告诉你，哎，某人你在某一方面好像很有亏欠。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告诉什么人，我神就告诉你，你不告诉人我也知道。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神，在我们的生活的某一方面他都会了解，而且他有一天我们所做的虽然人看不见，但是我们用爱心所表达的所做的事情，用信心所做的，用忠心所做的，他都会称赞我们，大家都会来去赏赐我们。所以我们真的好像保罗说，不是单单顾念所看见的，而是顾念所看不见的，因为所看见的是暂时的，所看不见的是永远的。今天我们用信心来行事为人，因为今天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将来在永恒里面我们就眼睛就看见了。就好像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对吧？耶稣已升到天上啊，父神右边为我们代求，我们以为他不在了，他看不见了，但是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我们用眼睛会看到他。所以呢，今天所看不到的将来会看得到。所以并不是说我们今天看不到永远看不到，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可能我们要在我们会后悔，我们为什么在世界上的时候不好好的忠心的来服侍我们的主呢？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彼此勉励。我今天很简单跟大家就分享了，好，希望不会大家觉得太复杂了。好，我只要这大家记得两点的。第一点，这个耶稣复活我们的生命有两个阶段，一个就是内在生命的更新啊，就重生，跟将来外在生命的复活，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因为耶稣复活我们有这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生活侍奉有两个态度，第一信心，第二忠心。清楚了？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所代表的是我们生命与主的关系，因为主耶稣复活了， 他被圣灵所完全的来更新改变，以至到我们在基督里，在圣灵里，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能够跟他的复活来联合，来得到这个重生的生命。我们也能够有盼望，知道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穿上这个天上的房屋，我们遇见神你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不惧切身，我们不惧要羞愧。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的生活跟侍奉里面，我们存着信心跟忠心来服侍你，好让主有一天当我们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就会称赞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这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将许多事派你管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谢谢主给我们盼望，求主让这个盼望在我们里面来鼓励我们啊，恩待我们，推动我们来更忠心的侍奉主。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